没有，第十节哈，第一章第十节，田地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这个是喜欢用的这个形容哈，就是土地的三个东西，一个是五谷，第二个是新酒，第三个是油啊，这都是从土地农业社会产生的，这三个东西都缺乏了，大家都悲哀。十一节，农夫也惭愧，因为什么都没有。修理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因为没有葡萄可以修理。大麦小麦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到最后就是喜乐也没有了。各位，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啊？直接的原因你说因为有蝗虫来了，各位，这还只是预言，蝗虫来了这些都会没有。那这个事情能不能提醒他们？我们也需要被提醒哈，因为真的随时随地有东西可以夺去我们性命，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是有碰到这种危险的可能。那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时候再一次是神的儿女是最重要的。第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伺候祭坛的其实就是祭司，是祭司还有这些祭司的一些就是辅祭的这些人员哈，立位人哈，你们要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神的殿应该流出一切祝福，但是因为祭司没有传讲上帝的话，就开始有这个悲哀，有绝望。第十四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信友堂这种经验比较少哈，事实上我想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甚至也许没有这种经验，我们没有说举行一个严肃会或者是因为什么悲哀的事情禁食祷告哈，但我倒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需要的。我们曾经提过在禁食祷告的那个祷告会里面，我们提过什么叫做禁食祷告。那在这里我也提一下哈，禁食祷告哈产生的原因有几个哈。第一个是现在情势非常急迫，非常紧迫，好像万事，我们中国人说万事莫如吃饭急了，对不对？吃饭皇帝大嘛，谁都比不上吃饭的人那么大哈，就是尤其我们中国人很看重吃的。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当情势危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连饭都不能吃了。譬如说生命记九章十八节那里讲到说，以色列人犯罪，神就要灭掉以色列人了，摩西就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不吃饭不喝水。这也很了不起的牧者的心肠，他就在那里求，求到上帝说好饶了他们。在四世纪二十章二十六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人跟便雅悯人作战，那么便雅悯人把以色列人杀了，杀了很多，而且便雅悯人一直得胜。于是以色列人呢就到伯特利，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禁食。另外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十六节，你记得大卫犯了淫乱以后，耶和华击打拔示巴为他生的孩子，大卫就七日七夜为这个孩子求，不吃不喝不睡。在历代之下二十章第一节第三节那里，约沙法王他惧怕敌人来攻击，敌人的力量很大，于是他就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以斯拉 也在很危机的情形下，以斯拉记第八章二十一节哈，他求神保守他的妇人孩子能够平坦的回去。尼希米记第一章三节四节，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他就悲哀，他就禁食啊，哭泣悲哀，在天上的神面前祈祷。那旧约里面一个最危机的是在以斯帖记第三章那里，第三章第四章那里讲到说，就是犹太人的仇敌要在某一日把犹太人通通杀光。那么各位，这个也不是太遥远的事情哈。我最近也是看到人家给我的这个代祷的事项，苏丹那边内战十八个月死了百万人，那么很多基督徒，应该是两百万人，很多基督徒是被回教徒这个追杀的哈。那么现在是好像是50块美金可以赎一个基督徒的命啊，那么很多人为这个祷告。那个时候以犹太人被外邦人要杀，全个波斯境内的都要杀，那么要一日之间通通灭绝，而且要把他们财产通通抢走。在那一天所有的警察军队都会帮外邦人，所有的外邦人来杀犹太人。那么这个莫迪改知道了，就请以斯帖去跟国王啊，跟亚撒水鲁王求情。以斯帖说，我自身难保，亚哈水鲁王要招我去我才能去，我没有招我去的话，擅自进去会猝死的。那么莫迪改就说，你还是要去。于是以斯帖就说，你们为我禁食三日三夜，如果我去可能我自己死，如果我去，你们祷告上帝让王对我是有好感。各位，那时候真是伴君如伴虎。我看这些波斯啊，还有埃及啊，这些古的历史啊，真的生在他们旁边那些妃子啊、王后啊都很危险，随时会被砍脑袋的。我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女人特别多，那动不动这些人就在杀人哈，很危险。以斯帖是很危险，他说为我和我的宫女禁食三日三夜，然后我违例去见王，我违反规定去见王啊，那是很危险的。那另外呢，禁食一个我们讲到是在很危机的状况中，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忧伤，让我们忧伤吃不下饭。譬如说亚哈抢夺了拿伯的葡萄园，当他抢夺了以后呢，被责备了，于是他就禁食，撕裂衣服禁食，列王记上21章27节。那还有一个有名的就是约拿书第三章第五节，尼尼微城人听说他们要被上帝毁灭了，他们就从最大的到最小的穿麻衣禁食啊。禁食第一个就是情势很紧迫，第二个忧伤悔改，第三个呢在等候当中，那么我们就禁食哈。像诗篇69篇第10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那马太福音9章15节，耶稣也讲到说，新郎在的时候你们不禁食，新郎走了你们就要禁食等他回来。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很喜乐，每个基督徒很喜乐，但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天天都应该吃不下饭，因为什么？因为想我们的丈夫。禁食也还有一个正面的哈，就是在侍奉的时候求引导。譬如说在使徒行传13章第2节，安提阿教会侍奉的时候禁食，圣灵就说派保罗和巴拿巴去传道啊。我们神的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禁食比吃饭还重要，来寻求上帝的旨意。那禁食最后两个正面的哈，一个就是爱心的表现。诗篇35篇13节，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就穿麻衣禁食刻苦己心， 有同情心。另外呢，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那里讲到神要的禁食，就是把食物分给其他人。这个世界展望会现在也在做，对不对？有的时候饥饿啊，省下食物给别人。那么禁食也是让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不吃饭，我们就觉得软弱，我们软弱，我们就更亲近上帝，从上帝里得力量。所以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耶稣说啊，有些鬼你要赶他们，真是需要有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呢，就需要在禁食之后才能产生。因此禁食的原因有这么多哈，情势紧张啊，忧伤悔改啊，忧伤等候啊，侍奉求指引，还有我们有爱心求信心。那么禁食的结果呢，就是希望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且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禁食寻求神的结果，最后这个目的就是像撒加利亚书八章十九节说的，是那个禁食的日子会变成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不太有这样的经验哈，不过这一种经过饿肚子专心寻求神，或者在艰难的时候专心寻求神，而认罪悔改也好，寻求神也好，等候也好，求神指引也好，那么当神在这个我们进食当中因着我们的信心寻求他而给我们祝福的时候，那真的非常喜乐。而这一点我想各位做母亲的又是经验非常多了，流泪撒种欢呼收割，你没有流泪绝不会欢呼的，这个白吃的午餐就不会觉得特别的甘甜。那么从来没有养育过为养育儿女花过一点力气的母亲，也不会对儿女的养育得到这么多的喜悦哈。那禁食的事情也是，在这里的禁食，我们想就是包括这个情形非常的危急紧迫了哈。那么要让大家都到耶和华的面前，什么都不做了，就专心来寻求上帝。好，最后我们讲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好，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哈，我们也要提一下耶和华的日子，都是在先知书里出现的哈。以赛亚、以西结、阿摩斯、俄巴底亚、西班牙、马拉基这几卷书出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因为耶和华就是主，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在末后的世代做大事的日子，做奇妙事情的日子，做巨大事情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跟末后的日子或末世末日又是相等的哈。耶利米书三十章第七节，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就是一个很大的日子，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是一个大灾难的日子，他必被救出来，也是他得救的日子。那么耶和华的日子是他行大恩典的日子哈，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哈，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哈。上帝会把所有的污秽洗掉，那个日子就是恩典的日子。那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也是一个审判和灾祸的日子，比如说诗篇七十五篇第二节，我到了所定的日子，必按正直施行审判。那个日子是上帝审判的日子。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也就讲了，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做这个做那个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是在审判的时候说的啊。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嘞。我们在审判的日子要站立得住，必须在平常的日子依靠上帝。耶和华末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和灾祸的日子。 也是一个恩典的日子哈，在审判中也是一个恩典哈。像以赛亚书第二章十七节，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耶和华被尊崇的日子就是他审判的日子。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第四节，耶和华说，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同来寻求他们的神。在审判中他们随走随哭寻求神，在审判中他们领受了恩典哈。这个日子呢，第一次的特别的显现，或者是明显的显现，就是耶稣第一次来。耶稣在会堂里讲道的时候，这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把以赛亚书打开，然后念完了以后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来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显现哈。那么当然更重要的，耶和华的日子或者主的日子，不只是指主第一次来，也是指主的再来哈。这个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在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就讲到两件，一个是耶稣的第一次来，一个是耶稣的第二次来。那么第一次来已经来过了，很多人没有预备好，第二次来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预备好哈。准备好，怎么准备好？就是天天预备好，天天迎接主哈。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包括此时此刻。十五节的下半句，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这个毁灭的日子，这个灾难的日子来到了，是从全能者来到。哦，弟兄姐妹，全能者在讲到上帝名字的时候，在讲到上帝作为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字眼。你形容上帝，你们自己想上帝的名字有哪些啊？耶和华，对不对？神，万军之耶和华，主，耶和华以勒，还有一个这里一个全能者。每一个上帝的名字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当同样比喻同样那位上帝，你在想用全能者来形容上帝，形容耶和华的时候，你当然是想到他的能力嘛。比如说我在说，当你用父来形容上帝的时候，大概是讲到他的慈爱嘛，讲他的慈爱。可这个是在讲到他的能力，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表现在什么事上呢？上帝能力当然表现在他的创造，上帝能力表现在他的拯救，上帝能力在表现他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长大麻风得洁净，死人复活，这个是上帝的能力，对不对？全能者就是上帝能做一切的事。我们一讲到上帝的能力，讲到上帝是全能，大家就讲到做非常多奇妙的事。各位，这里约珥书特别提醒，上帝这位全能者他做的事包括毁灭。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如果我们远离上帝，拒绝上帝，那么上帝的全能里面有一个是会审判你，打击你，甚至毁灭你。当然相对的，如果我们顺服信靠上帝，上帝那个全能的能力，创造世界的能力，会更新你，拯救你，教导你，使你有能力。但是你不听他，上帝也把毁灭带来。这个各位可以去我想到旧约圣经里面许多这个毁灭从全能者来。比如说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的祷告里面有讲一句话，她说，耶和华使人死，使人活，使人上升，使人下降。你不要以为耶和华是使人生的，他是使人死啊。你不要以为耶和华只是使人上升的，耶和华也使人下降的。那以赛亚书里面这种话就更多了哈。耶和华赐福，耶和华也降祸。这个是以赛亚书四十五章那里讲的，耶和华造作一切的事情。那约珥书告诉我们，当你禁酒不吃的时候，就要吃罚酒了。当你不在上帝的创造、管理、恩待、 扶助当中顺服他的时候，上帝就会用极大能力把毁灭带来。各位回去也可以看利未记26章和申命记28章，那里写到上帝如何把毁灭带到悖逆的儿女当中。启示录也有，你启示录我们不太熟悉启示录，可是你想想，你大概可以想到启示录里有很多什么，有很多灾难，对不对？吹那个号啊，吹那个什么七碗啊，就会有那个灾难哈。那在启示录你可以看到这些灾难呢都是上帝带来的，上帝把灾难降到人间，如同上帝把祝福降到人间一样。特别我很恐怖的一个就是启示录16章第一节讲到说，把圣神大怒的七个碗倒在地上，地上会有海会变成血，江河变成血，日头不降雨，用火烤人，因为现在台湾也有一点，这些都是上帝的愤怒倒下来的结果，这也是上帝的审判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讲还有生孩子，各位生孩子是神赐的，不生孩子也是神使你不生的。在创世纪里两个女人，一个是亚伯拉罕妻子撒拉，另外一个是以撒的妻子利百加，都是不能生育，然后都是上帝使他不能生育，然后人祷告了或者上帝应许了就能生了哈。我们要记得毁灭是从全能者来到的哈。